快来，这是一档良友电台少有的适合青年信徒的线上团契节目，
这里充满青春的活力，聊不完的话题，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线上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青春有良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良伴，
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这里是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上一期呢，我们就对奥古斯丁所写的《论兴旺爱》的第49章讲到，这个基督甘愿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他尽这个诸般的义，我们展开了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其实确实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尤其是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我们会不会轻飘飘的就觉得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是说好像我们达成了一些硬性的指标，我受了洗，我参与了服事，我就确保一定得救呢？但事实上呢，真正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得救的那个点，还是在于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能够谦卑的服在神的真理之下，以及呢就是因着我们顺服，也因着我们爱，我们就能够住在基督里。我想这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很好的提醒。那么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第50章、第51章，因为这两章的内容比较短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合并在一起来进行分享。今天呢我就来读出50和51章的内容，待会儿我们再根据这个书中的内容进行一些探讨。第50章呢说到，基督除去的不仅是一个原罪，且有个人添加其上的一切本罪。其区别在于，人类始祖将原罪带入世界，而这个人基督却不仅除去那一个罪，且连个人加在其上的一切罪都除去了。使徒保罗因此写道，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即便只有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显然也足以将我们定罪。然而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使人从众多的过犯中，即从人们与生俱来无一幸免的原罪和所犯的许多罪中得称为义。第51章，凡从亚当而生的都被定罪，而唯有在基督里重生的才免于定罪。保罗稍后又写道，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足以清楚地表明，凡从亚当而生的无一不被定罪，除非在基督里重生，他就不能免于定罪。
这51章，因为你刚刚才读完了，所以我其实是蛮有感触的。之前我抱着我那个刚出生的小宝宝读完这章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慨，就是凡从亚当而生的都被定罪。神啊，我还要不要再生呢？我生他是不是对的？
生了一个罪人。
对，你知道吗？我心里会有这种感觉。
哦，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思考哈。因为大多数的教会的基督徒呢，都在探讨你要生养众多呀。但是冰燕却，对吧？
这个生养众多，我也刚才想了一下，但是这个是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神的吩咐。
嗯，
之前也有人有过这样的探讨，当然。
那听到了一种焦虑，我觉得就是确实就可能自己没有当父母的时候估计比较难体会这种焦虑，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事实，就是说确实是我们必然是要生一个罪人。
对，当然就是理性里面也知道，就是后面这里有解决的方法嘛，唯有在基督里重生的才免于定罪。
嗯，
有时候脑子想不通的时候也会想，那他是否能在基督里重生我也不知道，我也做不到，就不取决于我。当然这个再深刻一点想，就是这主权都在于神，生不生主权也在于神。
对对对，其实如果沿着冰燕刚刚这个分享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恰恰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它的宝贵之处，或者说它的无限伟大之处，就是在于说耶稣基督他是已经成了，他的这个成了呢， 是从一个本质上，就是将这个罪完全的胜过了。它不是那种好像交换一样，比如说一个人被绑架了，我交了50万赎金，好了，放他回来。我又绑架了一个人，然后再交50万赎金。它不是这种回合式的，并不是说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啊，他没算在数里边。其实就像奥古斯丁说到，在今日，神说的今日呢，是一个永恒的概念。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哪怕是没有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在神整个救恩计划里边仍然包括他在内。
嗯，是的。其实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关于孩子的品格，或者说成长，或者说得救吧，就是他是否在基督里，我自己真的是会有一个焦虑在里面的。
嗯，
但是前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就给了我一个安慰吧。有一次星期天在家里，我的那个最大的孩子他就不肯睡午觉。最开始我就觉得很生气，你不睡午觉，等一下一系列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后来呢，就是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说，妈妈，我帮你晾衣服。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晾衣服，他就学习，他5岁多嘛，原来觉得啊，这个事情他胜任不了，但是那一次很特别，就是我发现其实他可以的，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愉快的交流。比如说我帮他，我教他的时候，他就很谦虚的说，啊，妈妈，谢谢你教我。
嗯，
然后我就说啊，你很棒，我说你很谦卑，这就是我们说的谦卑，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对对对，谦卑，就像那首歌，他又唱起那首谦卑的歌，他说我需要谦卑。
嗯，
这是我在教会学的。然后经历了那个下午之后，我就突然心里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啊，神啊，我各种的担心焦虑，我想了什么时候去教导他这些东西，可是都不如意。但是神就给了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让我去经历，就是很自然的他就学到一点东西。那我就想，神对他的救恩，神给他的塑造也是一样的，不在我的计划里面，是在他的计划里面。
嗯， OK，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场景。最近的一个感触就是，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是有那个持续的需要，在我们刚才尤其读奥古斯丁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啊，我们在理性上啊，在一些思辨上啊，需要去不断认识和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特别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点滴里面去认识的。对，就像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却让我们觉得真的神所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他对我们罪人的判断是真的，但是他所给的这个恩典的塑造也是真的，而且这个甚至是可以细致到每一天的很多的一些细节时间点里面，只要我们比较敏感去观察的话。所以这个也是给我自己最近比较多的一个提醒。可能我之前呢比较习惯的一种方式，更多的都是说啊，可能我们来聊一聊，或者说讲一讲，口语化一点是掰扯掰扯，
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对，这个还是比较认真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我们也说啊，跟不同的人你讲话的方式不一样哈。但是呢，这个可能很多程度还是停留在头脑上的一种信息的交换，知识上的一种交流，可能有些时候是一种辩论啊，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提问回答的方式啊哈。但是呢，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说，嗯，好像就是也被人问过，就是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说，哎呀，道理都是这些道理，对吧？好像啊，每天也听的都是这个福音的核心，也就是耶稣的这一系列操作。就是说啊，那我们为什么还是好像每天要来反思这些问题？好像还是每天来教会，都还是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哈，这样。就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有一个提醒，其实也回应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哈。其实基督除去的不仅是一个原罪，而且添加其上的一些本罪。我们耳朵发沉，眼睛发昏，对神的道觉得没有意思了，其实本身也是罪的一个结果。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一下子觉得哦，也被提醒到，就觉得嗯，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太理所当然的觉得啊，反正就是这些节奏啊，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嗯，反正他下面要讲什么我也大概知道了，
嗯，
但其实还是得认识到这个也是我们罪的一个结果，另外也是很大的一个感恩的心，就觉得啊，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就是会没有那个信心的。这个没有信心有可能在于就像刚才冰燕说的，哎呀，当我又要生一个罪人怎么办，这个或者说其实可能对于单身的人来说，包括刘芳自己哈，也常常会觉得哎呀，当然有没有婚姻不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但是有些人你也会想就说嗯，对于关系上的这种无奈哈，就觉得哎呀，那两个罪人嘛，你看 不只是婚姻哈，可能还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事情，尤其是在关系里面有一些受挫啊，对吧？甚至友谊也可能会有，教会弟兄姐妹也可能会有，你会觉得，那要不要继续呢？那要不要再尝试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常常那个思维方式会不会，我们整个肉体还是在一个罪的基色基底里面，还是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嘛。今天这个信息也是一个很安慰并且呢让我们增添信心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基督除去的不只是亚当犯罪进入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啊，用这个话来说是原罪，也包括我们每时每刻常常会让我们动摇我们信心的这些罪本身。这个可能刚才说的也是原罪产生的这种不信哈，就是对神的这种不认识。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因为这些对信心的缺失也会导致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我们就对人更没有耐心啦，啊，我们就更放弃对一个朋友的关系的修复啊，那这些就可能又变成了一个接下来的结果。但是呢，无论如何神都是能够修复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反正前面那一步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破罐子破摔吧，反正第一步已经错了，已经没回头了。其实不是，反而就是不只是原罪，而且添加在其上的一切本罪，不管你在这个事情上这个雪球滚得多大了，只要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总是给到我们，这个怜悯总是重新去调整我们。
就像刚刚刘芳所说的，这两章的内容为什么在强调说基督除去我们的原罪以及我们的本罪，他真正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他是让我们看见就是神救恩的功效，他也并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做一个一次性交易一样，说好像哎，我帮你赎清了你原来的债，以后的债呢我就不管了，你自己解决吧。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解决不了的，哪怕是我们微小的一个犯罪，就是一旦我们进入一种不圣洁的状态，或者我们落在那个不圣洁的光景里面，其实呢本身就不是被神所接纳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想，我们就自然而然会进入到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呢，就是我一跌倒我就不信了，我就觉得哎呀没救了，没办法了，就像刘芳刚刚说的，回不了头了，怎么办呢，对吧？那还有一种极端呢，就进入一种极端的律法主义啊，我对罪是我很敏感，我不犯罪，但那个时候呢我关注的点就是一些行为上的形式上的罪，我把圣经当中所有对于罪的描述全部都整理梳理出来，我一条一条对着，然后呢我就成为一个无罪的楷模，无罪的典范。你看看圣经里哪一条我犯了呢？但事实上我觉得刘芳刚刚说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其实不向着神，不去敬拜神，不回应神，甚至厌恶神的道，这本身就是罪带给我们的一种推力，或者说这种阻碍，也就是说足以证明我们的本性不是想要去敬拜神的。那么圣洁的生命是什么呢？圣洁的生命不是形式上不犯罪而已，而是我们从内心里边，从灵的深处，我们渴慕与神去建立关系，渴慕时时的与神同在。所以当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要去理解罪与无罪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想到某一个具体的行为，或者说圣经当中记载的某一段的类似于判断罪的这个标准。尤其我们看看旧约圣经里边，当神去定以色列的罪的时候，都说你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们不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你会发现那个所有的重点都在神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那个具体的某个行为上面。所以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救恩，尤其我们面对原罪也好，本罪也好，所有的这些问题也好，我们当然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摆上，我们得释放，我们得自由了，我们不被罪所辖制了。好了，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会经历罪的试探。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需要摆脱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所有跟罪相关的会产生的反应，就类似于说罪的控告。比如说你又犯罪了，那你心里会怎么想呢？你心里会想着说哎呀，那完蛋了，没办法了，这本身也是罪带给我们的影响。那我就想到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为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确据啊，就是我们知道哪怕我们经历了这个经历了那个，但是我心里依然是平安。当然这并不代表着说好像我们现在普遍大家所说的自我接纳，哦，我接纳我本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接纳，那我也不想着要如何的改变。 那么我就想到耶稣曾经对着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说什么呢？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想啊，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虽然会说我们要悔罪，我们要认罪，但是更重要的那个点还是应该要常常想一想后边那个改字儿，就是耶稣所说的只是不要再犯罪了。
嗯
嗯，
当我们去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一步，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置身在那个说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地步，还是说哎呀我就这一次对吧，我犯了罪了，我就到神面前来认罪，反正圣经说了啊，我认罪神就赦免我的罪，好像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但是你又容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落入那个罪的试探，或者甚至是那个跌倒的情况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悔改。
嗯，
是，所以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被这个打开眼睛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有一些步骤，当然这个步骤这个过程不在我们的手上哈，不是我们决定的。所以就让我想到耶稣为什么医治一个瞎子的时候，他是分了两步哈，一开始是看到一些人形像树一样的走来走去，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才能够看清。其实这个也是罪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然，就是说我们确实已经得到了神的拯救了，这个救恩已经在我们身上了，这个罪确实已经被耶稣洗净了，然后我们确实是能够看得到很多通过神的话所给我们的这些启示。但是呢，又因为我们本身还是在这个罪的身体里面，怎么说，我们还没有到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新的身体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也必然让我们没有办法100%完全的能够一点都不落的看得清楚。但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不断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和操练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在一些事情上你也会越来越清楚，怎么以前没有意识到。然后或者是同样的，我们常常也会说同样的一句话，然后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当我们在一些不同的感触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一些启发。然后就有一种觉得啊，我可能在刚刚认识主的时候，或者刚刚得救的时候，我是一个20000度的近视但至少我不是纯瞎的状态啊，对吧？然后呢
你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
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哦，越跟着就是说主往前走，越努力的想要看清他给我们越多的恩典，就是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来打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哎，可能慢慢变成2000度啊，1000度越来越能够看到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甚至是在这个世界很多细致的一些地方的作为。但是呢，就像保罗所说的，直到我们与主真正面对面那一日，我们才能完全的看清楚，我们现在还是在镜子里观看，对吧？
嗯，而且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当我们思考这个在基督里的不被定罪这件事儿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是通过一些行为甚至是一些思想。因为前面刘芳讲了说，有时候我们会跟人交流交流，对吧，谈论谈论，掰扯掰扯，就是好像我们比如说谈论教义是吧，就是或者谈论这个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呀等等的，去讲这些可能它是一种知识或者意识层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绝对没有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或者没有意义的意思，但是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核心的点，它不是我们得救的门路。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修正我们过去不道德或者说从圣经里来定义是罪的一些具体的行为，也不是我们得救的门路。就像奥古斯丁说的，除非在基督里重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重生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说我们脱去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生在原罪的时候我们那些惯有的思维，这个思维它是一个属于罪的思维，它是一个属于罪的逻辑。当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重生，而我们也立志于哈，就保罗不是说立志为善吗，虽然立这个志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其实他真正想要向我们表达的是只有靠着基督。你看他就更加凸显了我们在成圣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反而啊就更要依靠基督，而不是那个好像说哎，靠着耶稣基督我得救了，我这个属神了，接下来的路我自己走了。哎，不是哦，就是开头需要耶稣他的救恩的成就，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更加依赖耶稣，你更加需要耶稣。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个2000度肯定还是不能走的嘛。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模模糊糊能看见的就可以自己摸到地方去。
对对对，完全不行，甚至更危险。就是你瞎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还
不敢，
不一定还不敢。对对，就是当你说哎，我现在模模糊糊能看到了，然后哇，就什么，就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危险，是吧？
可能会掉到陷阱里去，
就更容易去依靠自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视力。当然可能我觉得说到这个呢，是刘芳自己也说不了别人哈，自己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教训的啊，就发现啊自己就什么一下摔到水坑里了啊，发现哎呦这个果然是不能靠自己，然后慢慢的才会更多的去要跟着主。当然这个跟着我们刚才说都是比喻式的哈，这个画面呢可以想象它也不是说就是离得很远的，你就得啊好小心的，哎呀我怎么是不是拐个弯我就跟不着了那样的一个状态，而是说真的是主是一直跟我们很近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在我们旁边的。当然他也不是说随时让我们就是一点都不需要靠我们自己的成长来完全就是整个人就不用动了这样的状态，而是他是随时很近距离的看护着我们，甚至在我们非常非常疲惫和软弱的时候他肯定也是要搀扶着我们，对吧？就甚至是宝宝着我们，在圣经里的话语就像这个父亲训练小孩子一样哈，就是说神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状态，当他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可以稍微锻炼一下哦，多走一点了，站立的再稳一点了，那可能他就会在某一个安全的位置稍微等着我们一下，而不是说我们需要去焦虑说哎呀怎么办我找不到了，哎呀我现在就是赶紧往前跑，如果我转个弯或者说我自己一没注意我就找不着了，我就会丢了走丢了什么的。这种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就是任何一只米羊他都是不放弃的，他也是亲自来寻找我们的，但是我们也是有这个安全感的同时又需要有这个提醒，就是说还是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米羊的这个本性，如果我们不听他的声音，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他，那我们就是很容易有很多的危险的，又很容易又被罪割伤了辖制了啊，又被魔鬼控告了。
没错，所以从这个视线模糊或者说就是一个盲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更加明确了，或者说我想更加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我们这个救恩是需要靠信的。当我们说耶稣你作为我的领路人我跟着你走的时候，我就需要完全100%的相信他，哪怕你有一个其他的感受，比如说你看不见，但是哎，你听见身边怎么刀枪剑戟是怎么开始打起来了，那你相不相信他继续往前走呢？对吧？或者你闻到了一些臭味血腥味或者一些其他你觉得不够好的是可能有危险的东西，你愿不愿意相信他跟着往前走呢？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你看都在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
对，其实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奥古斯丁，他说使徒保罗因此写到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罪只是因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原罪，但是这个恩赐还更大，不单是原罪可以除去，后面的我们所犯的这个本罪也一并的除去了，就是恩赐大于那个罪的可怕。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会常常很害怕这个犯罪，因为总是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远离神，会不会哪一天神就嫌弃我了怎么样，
就怕这个恩赐不够。
对，你这样解释很好。对，是怕这个恩赐不够，之前没有想到这一个点，就是神已经覆盖了所有的我的罪了。当然不是说犯罪就不可怕了，只是说如果陷入在那个惧怕罪里面，反而就忽略了神的这个恩赐了，就说没有看见神的这个恩赐，没有看见神的这个大能。
而且如果我们细细的追究，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罪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不信神呐。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沉浸在一种罪的控告里无法自拔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你在进行自我审判，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落入到不信神的光景里了。
是，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我读到的一句话，他说如果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相信的行为，那么选择焦虑就是不信神的作为，是无神论。就跟刚才我们所谈论的很像的，就是如果我陷入到那个对罪的惧怕里面， 那我其实就是不相信，就像李诺说的，就是不信嘛，这个不信就是一个最大的罪了。
是，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常常很好的一个提醒，也是好像看似是矛盾的。一方面呢，我们又不姑息罪，对吧？好像我们又要敏感于罪啊，然后那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但是呢，我们敏感于罪的目标不是啊、哦、站在道德高地自我审判，然后啊又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而是我们又能够有足够的信心，知道就是哪怕再微小的部分，哪怕我们自己都不能面对的，有些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的，常常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去把它交给神的时候，在他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当知道真的是他的恩典复辟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时候，这个感受是不只是释放，而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一个你真的是感叹，哦，这是神的大能。因为我们如果按照自己的这个判断，或者说按照自己的规则，就是只会在一些很小的地方转圈圈啊，我今天做了这个，我明天没做那个，我明天要努力做这个，我明天要努力不做那个，可能很多时候就会变成这样的一种很表面上的循环，而很容易可能变成就是说这个 to do list， 就是我的执行计划表，我好像只要把我所有的东西打勾了我就好了，我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也是一个会忘记神恩典的，会忘记神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罪的可能性。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很圣洁，所谓的行为上的很圣洁哈啊，不一定说是总要给别人看，可能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嗯，你看我做到了这些事情，你看我对自己的高标准也要求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推进里面是忽略了神的恩典的，然后也忽略了就是我们如果总是按照自己的这些东西去做的话，其实有可能也是一个罪的结果。不是说他所有的罪的结果都是一眼看上去就是坏事，按照日常评判就是坏事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我可以给你翻出所有的圣经的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但是可能对方面对的他可能已经是自己有这个罪疚感了，已经觉得就是说哦，我是觉得我做的不对了，然后呢我也有点就是自己其实有时候可能很难去跟人坦开的那些罪，他自己也会觉得很不安嘛，就好不容易可能在你面前去说，哎，我其实觉得我有这些的困惑，然后我们可能说的这些原则都是对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真的去爱他，就是体会到对方需要，我们哪怕是再多的言语和智慧都是鸣得锣响的吧，对吧？
是。
那其实这个也可能是一种我们自己的骄傲的罪所彰显出来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也可能伤害到别人。你如果单拎出来看这件事情说，哦，我通过圣经的原则来坚持这些原则，来表达这些原则没有错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哇，对罪敏感也是一个很需要智慧去判断的。
是，我觉得在读奥古斯丁的论信望爱，或者说我这可能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神学的书，就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发现他帮助我去把目光转向神他自己还有他的属性，而不只是可能刚信主的时候更多的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神赦免我的罪，神赐给我恩典，那我要怎么去做，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更多的去认识神的属性，聚焦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就发现就像刚刚我们谈论的赦罪的恩赐和我们所犯的罪的时候，如果焦点是在神的身上的话，我看见的是神的大能，他的荣耀。
嗯，
再说回刚才我说的这个新生的孩子，我觉得是生了个罪人，还是说因着这个罪人，我看见了神赦罪的恩典、赦罪的荣耀、他的大能呢？还是说我的焦虑？就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是的，是的，
没错，没错。而且在我看来，真的就好像说，我们看圣经旧约箴言书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把它就当成一个谚语，当成一个名人名言这样子去理解和认识，但他真的在揭示一个真理，就是说你所活出的，不要说是一生的果效，就是你活出的整个生活的状态，它其实是在彰显你的心是如何的。
嗯
嗯，
所以神也把一些检视的方法赐给了我们，就是当我们长久的处在焦虑里面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长久的处在一种放纵里面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长久的处在一种谨小慎微里面意味着什么， 其实刚刚刘芳特别提醒到说，对罪敏感也需要有智慧，这件事儿真的，你仔细看一看教会整个的历史，教会的发展，无论是从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到后来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起初也是严格遵行律法的人，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人，后来我们知道清教徒，对吧，这些许多的这些小的团体，在起初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信仰的环境出现了一些偏差，以至于呢，他们认为他们需要重新的，怎么说呢，用现在的一些神学的术语叫归正，对吧，回归到圣经的教导里。但是很明显你会发现，如果我把这一套东西当成一个具体的方法和守则的时候，我关注的就是我对罪敏不敏感，我有没有天天去认罪，有没有认真的去悔改，它逐渐就会发生偏离了。这就是罪人的本相，罪人的本相就是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正确的一条道路，但是当我们只靠自己去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会走偏的。
嗯，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清教徒或者什么他们是走偏的，
是是是，当然就是我相信神也在不同的时代也会给我们一些就是说不同的提醒，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领受哈，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调整的。就是所以我觉得神也是，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恩典是大的，尤其是当就像刚才说，我们从日常自己的小事到纵观这个历史哈，就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为什么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对人类的未来有盼望了，有期待了，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到这种绝望的感觉哈。就比如说之前看那个人类简史，尤尔赫拉利，或者说是很多现在的一些研究各种，比如说宇宙学等等各方面的这些科学家们哈，他们呢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的历史上已经有这么多的糟糕的事情，甚至包括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也知道，对吧，因为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很惨痛的一些教训，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明就是说神的恩典失效了，而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人的罪表达的形式、表现的形式，其实对这个败坏的本质，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本身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也本身不在任何的一种宗教模式里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神也通过他的不同的方式去彰显他的恩典和荣耀，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的期间，对吧，都是基督徒，但是确实给了改教家们一些就是他们需要去改变的地方，需要去归正的地方。当然就像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也看到无数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的所谓的外邦人哈，或者说是被批判最多的法利赛人，其实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他就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是犹太宗教家里面精英中的精英，他是在认识神的这个另外一端，就在精英里面认识神的另外一端，对吧，但是神的恩典却仍然是可以改变他的生命的。像耶稣他去接触到的这些所有的人，包括像那个在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他在这个人的这种道德规范标准里面，就是尤其在他们犹太传统里面已经是需要避开所有的人这么一个边缘的存在，但是耶稣是主动直接甚至单独的找到他。我们知道这个外邦的妇女见到主的时候，她说，哎呀，狗也吃主人的碎渣。我们如果按照人的理论逻辑来想说啊，地理上也好，或族群上也好，文化上也好，任何东西上来说，它都是离这个主距离所谓最远的。但是他自己却有这样的信心，我想这样的信心也是上帝给的。他看到他有这个被拯救的需要，也看到也找到了对的人，对的对象去寻求这个恩典和拯救。而当寻求的时候，神也是给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故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冒犯啊？说什么把人比作狗啊或怎么样，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意识到我们的罪有多大，然后我们自己说实话，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是中国人，对吧，那我们在语言上、族群上、文化上离得比那个更远。那当然就是说抛开这些人的这个标签的话，我们作为罪人本身就是离神最远的一个状态了。
没错，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喻式的哈，其实我们是不能量化的，但是它哪怕是桌上的那点碎渣这样的一个量，都能够给到我们生命最大的翻转。当然就是说神的恩典我们是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定量的，但是我想就是这样的是一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哪怕再微小的那么一点点切口入口，神都足以翻转我们的生命。
对，其实 这个里面你就回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现在当下的时代里边，人们很多时候会讨论价值感的问题。所以呢，刘芳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说把人比成狗，哦，这好像是体现出一种把这个价值感贬低的一种表现。但事实上呢，它其实真正宝贵的地方是在于它内核的那个信，而不是把你比成什么。
嗯，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可能都会学习那个税吏的祷告，会说主啊，我是个罪人，那个是耶稣称赞过的祷告啊，你知道对不对？我们也会认为那是一个一定程度上体现你属灵生命成熟度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并没有把你所祷告的对象当成是又真又活的主的话，那么无论你怎么样在言语上羞辱自己都没有意义。
嗯，
因为我们不是通过这种羞辱或者自我审判来满足我们需要得救的这个事实的，而是基于我们的相信。而当你相信的时候，说白了，你怎么形容自己你都不在意啊，你都不觉得是如何的。所以这就是帮助我们，你看保罗也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哎呀，这保罗还挺谦虚的哈，传福音那么努力，建立那么多教会，牧养那么多人，他都说自己罪人中的罪魁。
嗯，
那我们算什么？
对，但是呢，就很鼓励的一点就是说，保罗一方面特别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罪的严重性，另外一方面，当他在宣告的时候，当他在劝导这些教会的时候，你看他也是让我们也会觉得，哇，他竟然能这么说，说你们效法我就是效法基督，对吧？就是说，
对对对，
又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哇，这个话不敢说，然后，
对，活着就是基督啊，对吧？就是
对对对对，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正因为我们刚才讨论这么多啊，我想就是说，当我们重新来以保罗为例子来看的他这两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哦，真的就是当基督他的这个恩典在一个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一方面知道这个人的罪之深，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这个恩典让我们得到了多大的一个荣誉。哇，这个荣誉不只是名称上的啊，我觉得可能在中文里面荣誉可能常常让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名号上的东西，而更多的也是一个实质上的东西，就像我们竟然成为了神的儿女，对吧？
对，一个身份，一个位分。
对，这个太极端了。就是首先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连桌下的小狗都不如的一个状态，但是却因着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成就的，我们竟然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位置，有这样的荣誉，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一个儿女的身份，就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确实是很特别的。
是，其实 C.S. 路易斯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再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距离比一个极尽卑微可怜的乞丐距离至高神更近的了。
嗯，
他真正要表达的我觉得就是说，你清楚认识到你对这位神的需要，但事实上我觉得现今很多时候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常常经历的或者说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走着走着就觉得我不需要神了。
嗯，
是，状态越好又觉得不，这个好字加个双引号，自我感觉越良好，就是离主越远。
嗯，所以你看讲罪不是为了控告，讲罪也不是好像压抑我们，觉得啊我们要过清心寡欲的生活，不是。讲罪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透过律法来认识我们的生命实质本相的时候，真正的目的就像保罗说的，律法是训诲的师傅。
嗯，
他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神的人。其实我们如果回到旧约圣经，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活出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或者说颠沛流离也好，国破家亡也好，那么真正的这个实际的生命的状态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以至于他们被抛在万国当中。所以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我们一旦认为自己不需要神了，或者甚至有时候，至少我自己经历过的，我有时候觉得神你应该刻意回避一下，我需要有点我的隐私，对不对？你不要管太多。虽然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对吧？但是你真的会这么想。
对，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神也对我们有特别特别大的耐心，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的存在。就是我觉得我也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会想到说，哇， 我曾经竟然这么瞎的吗？就是就是这么没有自觉的吗？我还以为就是说好像觉得我可以了，然后我好像觉得哎，我懂得更多了或者怎么样。每一次这样的一个看到的时候也会感慨，就是说谢谢神，在我自己这么愚蠢的时候，自以为聪明的时候，但是你却还是有很大的耐心和包容在等待我们的成长。当你看到一些成长和变化了的那种喜乐，我相信也是跟神同在的，就是他所给我们的这个爱和他看到我们成长的这种喜乐的一个映照。就有点像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就是说要在教会里面互为肢体啊，彼此相爱啊，或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跟我们亲密的人啊，就是父母子女等等等等哈，就伴侣去实践。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哇，当我们跟别人的交互里面，不管是别人尤其是基督徒之间的哈，我们被恩典和怜悯的对待了，以及或者是比如说我自己可能比较常见，就是在我的一些带领的小组的成员的身上哈，哇，看到他们可能真的是在跟神建立关系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突然你意识到之后，哇，这个人跟一年前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虽然说你在那个过程中你会觉得每天可能长期见到，每周可能见到他，或者很多的交流，这个过程你每天经历的时候你觉得不明显，但是你真的是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变化好大，然后呢好特别，然后好感恩。就是
对对，
其实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一样。所以我想就是当神这样的一个耐心的陪伴我们一直往前走，他给那么多恩典，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可以跟他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当他看到我们的成长的时候，我想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所以我就越来越明白，就是说讨主的喜悦这件事情不是说是哇，我做了多少多少多少件事情，我是一个所有人都看上的一个三好五好 N 好
榜样，
一个榜样啊，一个学生，而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如果真的在一点一点就是踏实的去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这个喜乐就是存在的。就是神看到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时候，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真的一点一点的在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这就是让他很喜悦的一件事情。
没错。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呢就先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是那位可以接纳我们所有并且有能力拯救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是以喜悦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杰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中的杰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甚至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全貌，但我们已经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是何等的完美。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还在继续走在这一条成圣的路上。求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也继续的赐下恩典，帮助我们成为讨你喜悦的样式。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愿主你也继续的引领他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一起来探讨的时候，也愿每一位听友的心更加的向你靠近。主啊，愿我们一同将来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颂赞。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阿
们。